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刘宝坤。现在是6月5号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财长将在 G20 财长峰会上会晤中国央行行长。中共加大反美宣传，暗示与美贸易谈判仿效韩战停战谈判。美中延迟针锋相对，分析人士对贸易休战难感乐观。美国众议院议长在国会谈六四屠杀30周年。今年适逢港府强推被称为“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修订，反中缩口号和标语都有在六四30周年烛光晚会上出现。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在晚会后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今年晚会人数创新高，可能与逃犯条例修订有关，但是他认为集会的参与者主要仍然就六四30周年表态。
我们看到香港人的记忆是战胜了遗忘，我们的勇气是克服了一些人的恐惧，我们亦相信我们坚持下去，民主的理想是可以实现。
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有详细报道，不过请先收听由张富杰报告国际新闻。
美国财政部长鲁钦这个周末将会在日本的 G20 财长峰会上和中国央行行长易纲举行会谈。这个是美中两国主要贸易谈判代表过去近一个月以来第一次的会面。美国财政部发言人证实，在 G20 峰会上鲁钦将会会晤易纲。此外，在福冈举行的 G20 峰会的期间，鲁钦还将会和另外9个国家的财长举行双边会谈。鲁钦和易纲的会面旨在结束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不断恶化的贸易战。自从两国在5月初的谈判破裂以来，两国谈判代表就再没有举行过面对面的谈判。5月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将2000亿美元的中国入口商品关税从 10% 提高到 25%。 从那时以来，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尖刻延迟和贸易威胁不断增加，尤其是在美国对华为实施严厉的制裁之后。美国财政部未有提供鲁钦即将会晤易纲的细节。鲁钦较早前曾经在过去的 G20 财长峰会上会晤过易纲，讨论全球金融与经济问题。在中共当局就美中贸易战加大反美舆论宣传之际，由中央党校出版的《学习时报》6月5号称，在为结束韩战而进行的持续长达两年的谈判中，中国下定决心抵抗美国，暗示这个是在目前激烈的美中贸易谈判中不向美国低头的一个原因。有影响力的《学习时报》星期三在头版发表题为《争取停，不怕拖，准备打》，回顾抗美援朝期间的停战谈判的评论，称中国在结束韩战谈判中所具有的不怕压、不怕逼、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在今日同样具有重大意义，仍然值得品味和弘扬。较早前，中共当局要求在央视播放6部有关朝鲜战争的反美旧电影，鼓动中国民众的反美民族主义情绪。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美国财政部就中国发布的关于中美经贸磋商中方立场白皮书发表声明之后，中国对美国的声明做出回应，再次指责美国挑起经贸摩擦是典型的贸易零霸主义行为。而美国的声明就说，中国在最近一系列的公开声明以及周末一份白皮书中推脱责任，指责美国曲解两国贸易谈判的实质和历史。声明重申了美国政府的观点，指中国的谈判官员在达成协议的若干重要问题上开倒车。 美中两国的贸易谈判5月中断之后，至今就没有再次谈判的任何安排。在特朗普总统宣布将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关税由 10% 上调到 25% 之后，中国政府在短暂的低调反应之后开始猛烈地全面抨击美国。最新的延迟交锋令到很多分析人士都对两国很快休战的前景更加不看好。6月4号星期二，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和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在国会山举行题为《天安门30年检视中国压迫的演变》的听证会。众议院议长、来自加州的民主党人南希·佩洛西等两党多位议员在听证会上发言，谴责六四屠城和中国当局的资讯封锁。佩洛西是这样说的。
Today we remember the brutal massacre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ommitted against its own people 30 years ago. We remember the courage of the students, workers, and citizens.
今日我哋记住30年前中国政府对自己人民嘅残暴屠杀，我哋记得学生、工人同市民嘅勇气，佢哋和平地同一个压迫嘅政权抗争，要求佢哋应得到嘅自由同埋人权。我哋都记得佢哋按美国自由女神像的形象塑起一个民主女神，记得他们引用美国国父的名言，记得坦克和军队镇压了他们的抗议，但却无法熄灭他们心中燃烧的自由之火。世界银行星期二发表最新报告，预测中国2019年经济增速放缓到 6.2%， 全球经济增长趋势仍然脆弱，预计将会放慢至低过预期的 2.6%， 贸易增长预测创10年来的最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抵达莫斯科，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在启程前往莫斯科之前，习近平接受了俄罗斯主流传媒的采访。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纪念六四运动30周年，呼吁中国尊重人权。美国众议院6月4号在天安门事件30周年之际，无异议通过由民主党籍议员吉姆·麦戈文提出的决议案，谴责中国暴力镇压和平示威，呼吁中国政府尊重为世界所公认的人权。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份决议说，2019年6月4号是中国政府下令人民解放军暴力镇压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地区和平示威活动30周年，估计有100万人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示威活动。中国超过400个城市的公民亦举行了类似抗议活动，要求当局进行民主改革。参加示威的不单只有学生，还有政府雇员、记者、工人、警察、军人和其他公民。决议说，89年的和平示威要求中国政府消除腐败，加速经济和政治改革，保护人权，特别是言论和集会自由。这些问题和30年后的美中关系仍然有关。决议谴责中国政府对公民隐瞒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的真相，包括封锁未经审查的互联网网站、微博和其他资讯服务网站上的社交媒体评论，并且在中国的网站上散播关于89六四事件的误导性资讯。决议引述独立观察人士的报告说，在北京和中国其他地方，被解放军和其他安全部队杀害和伤害的有几百亦有几千人，有几万人被拘留，他们往往未经审判就被关入监狱或者送去劳动教养，很多人遭受了几十年的折磨和监禁。他以特别提到由部分遇难者的母亲和亲戚组成的天安门母亲这个群体。天安门母亲的成员被逮捕、骚扰和歧视，他们的网站在中国被封锁，为受害者家属的国际捐款亦被冻结。以丁子霖为首的天安门母亲要求有权公开悼念受害者，并且要求当局全面公开地交代死伤者和因为参加抗议活动而被监禁的情况。国会众议院的决议说，虽然中国政府融入了国际经济体系，但在过去30年入面，中国既没有实行政治改革，亦没有好像天安门示威者所要求那样保护人权。决议说，中国继续大力镇压世界公认的权利，监禁或者限制民主人士、人权律师、公民记者、工会领袖、宗教信徒、少数民族成员、新疆和西藏地区的个人， 同好多寻求以和平方式表达他们的宗教观点或者民族认同的人。在香港，中国政府亦不断施加影响，侵蚀香港的自由，危及香港的特别地位。这份决议谴责中国政府继续骚扰、强迫失踪和监禁以和平方式宣导人权、宗教自由、少数民族权利和法治的人士和他们的家庭成员，例如伊利哈木土克提、高志胜、黄炳章、洛桑次仁、杨茂东又名郭飞鸿、秦永文、吴鉴、张海涛、黄全章、泽西王楚、唐景玲、刘飞跃、王仪、蒋容、曹玉光和王琦等人。决议案的发起人麦国云是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主席，和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的共同主席。他在同一日还在国会主持了题目叫做《天安门三十年检视中国压迫的演变》的听证会。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亦在场作证，多位议员到场发言。这项决议说，美国国会之所以每年都纪念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示威，是因为这个历史事件对美中关系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因为1989年春天为寻求自由和政治改革而失去生命的人还未有被伸张正义，因为中国政府禁止在中国对天安门事件进行研究、讨论和评论，因为抗议示威表明民主、自由、人权和法制的理念对中国人民并不陌生，因为示威游行和暴力镇压表明了中国政府领导人为了保住手中的权力会如何不择手段地压制世界公认的权利，因为虽然当局持续不断地有时残酷地镇压，仍然有中国公民勇敢地寻求行使普遍认可的人权，确保法治，促进政治改革，从而承继了天安门民主示威的遗产。国会众议院的决议要求对1989年春天在北京和中国其他城市被杀害、折磨和监禁者的家人表示同情和支持，对天安门民主运动的领袖和所有以和平方式寻求政治改革、民主透明、法制和保护人权的人提供支援，呼吁中国政府支持全面、透明和独立地交代政府的镇压行为以及镇压所造成的死伤情况，为示威者和因为寻求纪念六四而被关押的人恢复名誉，停止审查资讯，不再禁止讨论天安门广场运动。国会众议院还呼吁中国政府准许流亡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参与者，或者因为和平抗议活动被中国列入黑名单之后流亡海外的人不受惩罚和报复地可以返回中国。以上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六四事件三十周年当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被中国人民拥有言论自由符合中国国家利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回答美国之音的提问时候就是这样
说。I certainly hope so because it would be to China's benefit.
佩洛西表示，他是期望能够中国能够实现政治改革，令到人民拥有言论自由、通讯自由，对中国是有利，这个亦都符合中国利益。之前佩洛西出席了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以及是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共同召开的天安门事件三十周年的听证会，并且以证人身份作证。佩洛西在听证会上表示，天安门事件这一段历史永远不会被遗忘。
You can tell the prisoners all you want that we don't remember them or know why they are imprisoned.
佩洛西表示，如果你坐在监狱里面，对你最痛苦的惩罚方式之一就是告诉你，没有人会记得你，没有人会记得你为什么是在这一处，或者你是在监狱里面。佩洛西在听证会上还表示，要确保这些被关押的政治犯知道，他们相信他们能够得到消息的知道他们不会被遗忘。在美国国会向各位这样这么重要的领导人今日都聚集在这一处，纪念着他们的名字，向中国当局是写信纪念他们的牺牲，不单止他们的个人的牺牲，还有为全世界民主所作出的牺牲。佩洛西亦表示，他还希望特朗普总统能够将人权、民主等议题纳入与中国进行的贸易谈判。而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佩洛西还批评了中国对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等少数民族的打压。佩洛西表示，中国政府这些的做法是令人难过，他们亦都呼吁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穆斯林少数民族进行发声。他们一直以来都在谈论尊重宗教自由，无论是基督徒、犹太教、穆斯林、印度教等所有世界上的宗教，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所做的事情 不是在人类文明行为的范围之内，包括关押了数百万计的人在监狱里面，就只是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恩格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作为世界人口的第一大国，中国的民主发展在世界是举足轻重，30年前的天安门事件可以成为一个契机，不过中国政府选择扼杀一切。恩格尔表示，他们曾经是深深感期望在天安门运动之后中国将出现民主，但是最后他是被中国共产党扼杀了。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籍众议员恩格尔对美国之音仲说，他们亦都曾经希望中国经济开放之后中国人民就不会支持压迫，但是很不幸，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将人民的自由全部是榨干，所以应该举行这样的六四听证会是十分之重要，因为全世界都在这里看，很重要的就是亦都令到共产党政府知道，华盛顿知道在该处是发生了什么的事情，他们亦都会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而不是同镇压者站在一起。在国会山外的西侧草坪上面，多个包括公民力量、人权观察等多个团体联合举行了大型的集会悼念六四事件，包括当年学运领袖以及是流亡海外的民主人士等发表讲话，而现场亦都有两党国会议员到场声援支持。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出席了上午的听证会之后，再次现身在国会山外的这场纪念活动。佩洛西到场之后，同中国民主运动代表人物之一的魏京生以及是著名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陈刚成相拥问候，随后上台支持。佩洛西强调，六四事件不能够被遗忘，同时亦都不能够忘记中国政府目前在新疆所做的事情。佩洛西表示，他们仍然是必须要记住这个的纪念日，因为中国仍然是试图否认这些英雄的历史。佩洛西还同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一起为坦克人雕像系揭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十一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七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者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即是亚太五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 3.33 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1，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山6月4号这一日举行了多个天安门事件为主题的集会和展览，最值得一提的是15家非政府人权组织在美国国会山西草坪联合举办的六四三十周年纪念大型集会。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当日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参加了这次集会，他说，我们必须要记住这些英雄的历史，因为中国仍然试图否认，我希望他们能够听到我在这里的说话，中国政府，你们或者就在人群里面或者在街上，但是我想告诉你们知，你们可以对那些政治犯话，我们不记得他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被关押，但是我们记得，我们知道，只要有机会，我们就会提到他们的名字。佩洛西还在集会上为坦克人雕像进行揭幕。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琪对美国之音说，历史的真相是谁个掩盖不到，就好像中国这五千年历史不能够随便编造，想掩盖的人总是不能够得逞，这个需要时间，因为中国的专制制度正在掩盖住，又有新闻封锁，只要有言论自由的地方就有光明，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光明。美国研究生大卫曾经在中国生活多年，他对美国之音讲到了他对中国民主和六四事件的看法。 大卫话：佢以前系中国教学生，佢发现冇中国学生知道天安门、新疆、西藏，佢哋唔系坏人，而佢哋嘅书唔能够有呢段历史。如果佢哋住喺美国，可能佢哋会觉得系西方宣传，佢哋觉得西方人呃佢哋。佢亦希望中国人以后可以有自由，但系需要有更多美国人睇到呢个问题。佢觉得最重要嘅系中国人可以知道真正嘅历史。如果佢哋可以咁样做，佢觉得中国政府就会害怕。在集会上，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向天安门母亲颁发奖章，由中国人权组织代为领取。会场上还展示了很多在六四事件中死去的人的照片。而同时在国会众议院的大楼内亦举办了纪念北京1989年民主运动以及六四大屠杀30周年照片与艺术展。展览展出了六四事件中众多死者的照片、六四相关的艺术作品和珍贵的历史图片。主办者表示，他们希望人能够铭记六四事件这段历史，希望美国对中国政府能够施加更大压力，迫使中国实现民主。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国会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主席谢安达在华盛顿表示，国务卿蓬佩奥在六四事件30周年纪念日发表的声明令他感到鼓舞，但是他同时亦认为人权与民主必须是美国政府的一个优先关注，以及美中对话议程上的一部分。美国参议院人权核心小组的共同主席亦发表声明纪念六四事件30周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的主席、加州民主党众议员谢安达星期二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举行的一个座谈会上面表示，他赞同国务卿蓬佩奥有关六四所发表的措辞强硬的声明。他说，这个对中国新疆的维吾尔人、中国数以亿计的其他公民以及是世界各地的人都是非常重要，但他同时亦都表示，美国官员在同中国官员举行会谈以及接触的时候必须要提出民主和人权的问题，但是他怀疑特朗普政府官员有没有这样做。谢安达表示，这个必须是议程的一部分，除了在天安门事件的周年纪念日发表这个声明以外。谢安达表示，他不确定这个问题在他们同中国之间的同进行的会晤以及会谈的时候是否在议程上面。谢安达还表示，特朗普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面并不是以同一个声音的讲法，往往是各说各话。谢安达表示，国务卿的声明令到他感到鼓舞，但是正如大家不时地看到，国务卿的讲话只是代表他自己，国家安全顾问代表他自己讲说话，联合国大使是代表他们自己讲说话，总统的讲话代表了他自己，他们之间意见经常不一致，总统往往和独裁者有共同语言，和世界各地的民主人士几乎是没有共同之处，中国可能是一个例外。负责监管美国情报机构的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这位负责人说，当俄罗斯总统普京、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以及是埃及总统塞西在所谓的选举当中获胜之后，特朗普总统对他们表示祝贺，这个是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即是民主和人权根本不是在他们的议程上面。国务卿蓬佩奥在6月3号发表的声明对30年前发生的中国人民英雄般的抗议运动表达敬意，谴责中共领导人暴力镇压和平示威，并且敦促中国政府全面以及公开交代遇难或者失踪者的情况，以告慰这个黑暗历史篇章的众多受害者。 蓬佩奥仲在声明当中提到了中国当局对新疆穆斯林的对待。声明当中说，在今日中国公民受到新一波的侵权，特别是在新疆，共产党领导层有计划地试图扼杀维吾尔文化，摧毁伊斯兰教信仰，包括拘留100多万名的穆斯林少数民族人士。参议院人权核心小组的共同主席，来自德拉瓦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富恩斯，以及是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蒂利斯，亦都是在六四事件30周年纪念日是发表声明。声明当中说，30年前在中国政府暴力镇压天安门广场上和平抗议的学生之后，在部队撤离广场的时候，一名男子挡在中国的坦克的路上边。虽然大家是仍然不知道这个人的身份，但是他的行为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即是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是渴望基本的人类的自由和尊严。当社会尊重大家所有人的享有的普世权利的时候，社会就会更加强大。这两名参议员以参议院人权核心小组共同主席的身份，对那些要求民主和自由的中国学生表示敬意和怀念。声明说，人数不详的人被杀、受伤或者受到监禁，而且从未见到正义是得到伸张。他们还呼吁中国政府公开对受害者作出交代的时候，尊重中国公民要求政治改革的权利。声明当中还表示，正如美国人努力从自己历史上未能够实现理想的时候是吸取教训一样，世界亦都应该从30年前的天安门广场的抗议活动当中是吸取教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前89民运学生领袖对话中国智库创办人王丹在六四事件30周年纪念日当日，代表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参与者发表纪念六四宣言。他说，30年后我们的目标是永不忘记、永不放弃、重新团聚、再次出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莫干生在华盛顿报道。
王丹、沈彤、韩小吉和吕京花等曾经亲身经历参与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人士，6月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家新闻俱乐部举行纪念六四的记者会。王丹代表当年学运的参与者，首先宣读了纪念六四宣言。他说，30年前在中国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民主运动，这场运动有力地证明了在中国民主决不是少数异议人士的追求，而是千千万万民众的共同愿望。在当时大家都深信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不单只适用于西方，亦同样适用于中国。但是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强硬派残暴镇压民运，激起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王丹说，30年过去了，中共政权不单止没有倒台，亦都没有在深化经济改革的同时启动政治改革。这样一个立足于伤天害理、不公不义的政权，它的存在就是对人类良知和正义的嘲讽。在记者会开始前，王丹对美国之音表示，今日的中国现状正是当年中共政权对民主运动血腥镇压的结果。王丹说，所以他觉得30周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使大家重新反思中国发展的道路以及未来怎样。今日他们这么多当年的参与者在一起，他们晚上会有一个长时间的座谈会，讨论未来他们为推动中国民主化将要采取新的路径和策略。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大众看不出与平日有任何不同之处，除了增设的检查关卡和一些封锁的街道，当局过滤了一切有关六四事件和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一切信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6月4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六四30周年的外媒记者提问时，重申了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他说，当年的政治风波早有结论，中国70年来发展取得巨大成就，证明当年的选择是正确的。海外中国民主运动的理论家、北京之春杂志的荣誉主编胡平表示，正是六四的血腥镇压使得中共主导的经济发展失去了合法性。胡平说，正是因为有六四屠杀，不单止使中国的政治改革停顿，而且亦都使中国的经济改革走上一条斜路，就变成了赤裸裸 明目张胆的权贵私有化，共产党官员自己的私有化，成了一场公开的抢劫。在六四三十周年来临之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6月3日发表声明，谴责中共领导人30年前暴力镇压和平示威。前八九学运领袖王丹表示，他呼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能够更多的推动中国的政治民主变化。王丹说，这一方面全世界只有美国有这个能力，他们希望美国能够起到世界领袖的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莫降新的采访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是新闻提要。民主宣导团体自由之家表示，中共对海外媒体影响力迅速扩大。美国商务部发布报告，旨在确保关键矿产安全可靠供应。北韩无视南韩要求联合防范猪瘟疫情扩散的呼吁。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民主宣导团体自由之家在星期二发布2019年自由与传媒报告，称中国共产党正迅速扩大对海外传媒的影响力，通过压制批评观点和管理发布系统来影响全世界的新闻报道。该机构全球出版高级主任、报告共同作者李普奇对美国之音说，随着西方政府不得不放弃他的新闻自由的全球形象，中国正在填补这个空白，这样对世界各地的自由传媒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李普奇解释说，中共当局主要通过三种策略影响世界各地的新闻内容。首先，通过对中共友好的传媒管道宣传叙事；其次，向记者、外交官和传媒施压，压制批评观点；最后，涉足各国的传媒市场，管理内容发布系统。报告称，上述行为破坏了公平竞争，干扰华人社区和削弱法治，已经削弱了民主治理和传媒自由。美国商务部星期二发表一份名为《确保关键矿产安全可靠供应》的联邦战略报告。报告指出，关键矿产的可靠供应和它的供应链的弹性对美国的经济繁荣和国防至关重要。美国严重依赖外国关键矿产资源和外国供应链，可能会导致美国的经济和军事面临战略脆弱性，减轻这些风险是重要的。不单止符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与国防战略，而且都可以促进美国的繁荣与和平。这些关键矿产是很多美国人依赖的无数产品的必要组成部分，包括了智能手机、飞机、电脑、 GPS 导航系统等等。南韩在6月5日表示，北韩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理会首尔要求采取联合行动压制传染性极强的非洲猪瘟扩散的呼吁。而较早前，北韩在5月30日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同中国接壤的边界地区发现非洲猪瘟。南韩高度重视疫情，除了在靠近北韩边境的地区采取额外消毒措施，还希望通过联络处同北韩制定出详细的联合防范措施。南韩农业部门星期三表示，近日已经对边境地区京畿道和江原道的347间养猪场检测非洲猪瘟，结果均呈阴性，未发现疑似症状，同时已经在232家养猪场外设置围栏，其余的要尽快设置，防止野猪进入。1989年天安门六四屠杀30年，中共最初称此为暴乱，后改口为政治风波，从开始身心恐惧到辩称没有镇压就没有繁荣与发展。现在中共不单止再次称此为正确措施，而且试图将包括天安门在内的所有不利于中共执政的历史事件全部从中国的档案馆、资料库、教科书、文献中全部抹去。星期一在纽约亚洲协会中参馆为六四三十年举行的一趟研讨会，就是以抹掉历史，为什么要记住天安门为主题。主持人、中参馆编辑贾克斯问，如果中国政府说控制是为了稳定，稳定为了发展，那现在中国经济已经发展成世界第二大，为什么还要继续控制呢？ 美国波士顿是世界上最早设立六四纪念碑的城市之一，这里的民众对于六四有深刻记忆，在六四事件30周年来到之际，当地举办了烛光悼念仪式，希望大众不要忘记历史，坚守信念。1989年6月13岁的拉珍哲同父亲在电视上看到北京天安门学生运动的报道，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重新燃起的希望，我觉得这个时刻可能改变一切，或许意味着30年的流亡，父亲和我有机会回到西藏。1989年6月4日一位青年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用肉身阻止坦克镇压学生，30年后在太平洋另一边，海外文化人士竖起他的雕像纪念那次事件，铭记那段历史。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香港六四晚会人数创散运后新高，教师传媒人新书唱片传承历史。根据香港支联会统计，今年六四30周年维园烛光晚会有超过180,000人参与，是2014年年底雨伞运动后的新高数字。支联会主席何俊仁表示，参与人数反映香港人记忆战胜了遗忘。不过最近有传媒的街头访问调查发现，香港本地的中学生对六四事件了解不多，甚至与列强侵华混淆。有中学教师以及传媒人趁今年六四30周年分别出版新书和唱片，希望以不同的形式接触学生和年轻人，传承六四历史。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过去30年，每年的6月4日晚，香港支联会都会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六四烛光悼念集会，而香港亦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城市，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市民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士在六四屠城当日集会，一起点起烛光悼念死难者。今年六四30周年维园烛光晚会，据支联会统计有超过180,000人参与，维园六个足球场和旁边的草坪都不够容纳参加者，人群挤满维园附近的天后和铜锣湾一带的马路，警方一度实施封路措施。不过据警方估计，六四30周年烛光晚会高峰期只有37,000人参与。翻查纪录，2012和2014年六四23和25周年烛光集会，即是反国教和雨伞运动爆发前夕，支联会统计同样有超过180,000人参与。警方当时估计的数字就分别是85,000和99,500人，和今年估计的数字相差极大。今年适逢港府强推被称为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修订，反送中的口号和标语都有在六四30周年烛光晚会出现。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在晚会之后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今年晚会人数创新高可能同逃犯条例修订有关，但是他认为集会的参与者主要仍然是就六四30周年表态。何俊仁又表示，今年六四烛光集会人数创近年新高，也都反映香港人记忆战胜了遗忘。
我们看到香港人的记忆是战胜了遗忘，我们的勇气是克服了一些人的恐惧，我们也相信我们坚持下去，民主的理想是可以实现。
何俊仁表示，香港人在未来的日子还有很多挑战，尤其是逃犯条例修订会带来恐惧。不过他见到这么多香港人参与六四30周年烛光集会，团结这样走在一起，拥护香港人对民主自由的价值，争取公义的坚持，他说对香港充满信心。又呼吁香港人下个星期日，即是6月9日参与反送中大游行。
我们呼吁6月9日大家一起要再走出来，记住我们维护着香港的自由和争取中国的民主， 我哋反对恶法，同埋反对六四嘅镇压，都系基于我哋对独裁管治嘅抗议。呢个抗争嘅精神系一致嘅。
据香港苹果日报六月二号公布嘅街头访问调查发现，该报记者五月喺新界上水天水围中西区一共访问咗30名香港本地中学学生，有25人表示听过六四事件，但系当中只有12位学生能够准确咁样描述六四事件。5个人有错误的描述，包括以为事件是1964年在九龙发生，当时有坦克车驶入香港，亦都有上水的学生将六四事件和列强侵华混淆。调查发现60%的受访学生表示就读的学校有教六四事件，但是只有1/半本地学校的学生听过维园烛光集会，而且没有人参加过。问卷调查的过程当中，大约有2/3的本地学校学生拒绝受访，有学生甚至表示可以讲六四的吗？香港中学历史科教师许伟恒筹备了10年，今年趁六四30周年，最近是自资出版新书《六四十问》，将坊间100多本有关六四的书籍辑录成一本有系统的全面介绍六四事件爆发前因后果的书，帮助读者认识六四事件的来龙去脉。许伟恒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5年前六四25周年，他已经写好这本书，亦都找到出版社替他出版，整个筹备出版的程序已经接近完成之际，但是那间出版社突然在没有解释之下叫停，他懷疑和當時的政治氣候有關。
但是剛剛那時候就雨傘運動就差不多爆發之際，突然之間出版社在好像很積極，就突然之間作為一個 email 就說他們決定不出了。當然他們沒有解釋原因，但是我的感覺是有可能和那個雨傘運動出現，或者這些六四題材突然之間好像因為跟雨傘運動有些相似，有可能他們突然之間覺得敏感就會不出，我覺得有可能有少少關係。
在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旗下的3宗商垄断香港的书籍出版、发行以至零售的大环境之下，许伟恒表示出版这本有关六四事件的新书要战胜很多恐惧和困难。今年虽然有出版社愿意出版，但是没有在中国设厂的印刷商愿意印刷，而香港的印刷商就算愿意接单，但是不愿意在那本书的出版页上公开印刷商的名字，反映近年受中资垄断影响，香港言论和出版自由的空间不断收窄。他担心逃犯条例修订通过之后，香港没有人再敢出版有关六四或者政论方面的书。
但我觉得最难克服其实是那种恐惧，我觉得是。即係特別是近呢幾年，我哋見到銅鑼灣書局嘅事件啦，或者其實再早幾年，其實神宗書局嘅老闆都喺大陸俾人捉咗噶嘛。咁其實佢哋就係因為出到啲敏感書，所以變咗就會有壓力。咁另外近呢一兩年，特別係近呢一年啦，送中條例咁樣，咁呢啲亦都我諗係對好多出版界或者係印刷界嘅人都係帶嚟好多嘅恐懼。咁所以變咗我諗甚至乎究竟仲我喺。我想如果這些條例過了10年之後還有人寫這些書，其實有可能都是一種很大的壓力的。
許偉恒表示這本書的讀者主要對象是香港人，也都包括近年因為身份認同等的問題認為不需要悼念六四的本土派人士。許偉恒認為香港人傳承六四的歷史有很大的意義，因為中國內地刻意淡化六四，香港是中國統治之下唯一一個地方在一國兩制之下仍然可以公開討論和紀念六四，他形容香港是中國的燈塔。
曾經有些人說過香港某程度是一個燈塔來的，在中國，我是很認同這個說法，所以我覺得繼續守護著這段記憶，或者繼續去將這段記憶承傳下去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同埋我亦都知道有不少大陸的人下來香港，有可能他們都會是 會係特別嚟香港去揾呢段歷史啦，或者去買六四嘅書啦，或者去了解。咁亦都要同一時間有好多內地嘅人會嚟香港交流又好，甚至乎嚟香港定居，好似我嘅學生一樣。咁我覺得縱然我哋未必好想佢哋嚟啊，有某啲人講，但我覺得既然佢哋嚟咗啦，我哋咪倒翻轉頭影響佢咯。咁又可能我哋香港作為一個六四記憶嘅輸出嘅一個地方，去反而影響翻大陸，其實呢個亦都係一個正面積極嘅意思咯。
許偉恆表示，香港中學嘅歷史同埋通識教科書普遍對六四事件嘅描述唔會太詳細。他認為主要是靠老師本身的教學方式向學生講解六四事件。許偉恆表示，他在課堂上很少使用教科書，大部分都是用自備的筆記和教材。他又說，在課堂上教授六四事件，學生都很有興趣，甚至可能比其他歷史事件更加吸引。
因為我想六四他們怎都會聽過，因為新聞連連都在6月4日有燭光晚會那些，他們一定未必很清楚是什麼事，但是他們怎麼都會聽過六四事件。那看報紙啊，或者各方面網上媒體，他們都有可能會大概接觸過這個字眼，那他們會好奇啊。那另外就是我想他們都有可能會總會接觸到某一些影像，有可能是死過人啊怎樣，那又好像未解決過這件事，那所以他們通常一聽的時候呢，他們都是專心的。咁同埋通常我哋都會播一啲片啊，咁會有曬啲影像，睇到軍隊點樣開槍，中間有一啲人係中彈流血，咁我諗佢哋都會震撼嘅，因為佢哋會覺得原來縱然佢哋未必係嗰一代嘅人，但係原來佢哋嘅阿爸阿媽係曾經見證過呢件事發生嘅喎。在電視又好，在新聞又好，所以我想他們過往我這麼多年去教，其實大部分的學生都是很專心和很有興趣去知道，而且都很踴躍發問的。
1989年在北京採訪八九民運親身經歷六四事件發生前後的文匯報前記者時事評論員劉瑞兆，今年六四三十週年出版一本名為《炸醒我的六四背後和感悟》的新書，講述一些當年的親身經歷，尤其是一些未有公開而發人心省的故事。劉瑞兆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除了出書，他今年亦都趁六四三十週年自資出版有關六四的唱片，其中很多歌曲是他作曲填詞，亦都有買版權改編重新填詞的《一點燭光》，就是紀念六四事件的歌，亦都有批評地產商和富豪的 rap 歌。他期望用不同的方式和年轻人和不同阶层的人士接触，令他们有兴趣去接触和了解六四的历史和香港的时事，希望将一分钟的生命变为永恒。
我不是要做歌星，我是希望能够用不同的方法去接触到不同的阶层。我写评论写新闻多數是接觸到一批關心時局的人士，但是我去不到平民老百姓的階段，所以這幾年來呢，我是四年時間裏面寫了230多萬字，其中有三套半是小說來的，另外一套是夾序夾議，所以算半套，反應是相當不錯，是攞獎的。那我今年呢就說我會繼續寫小說，我會寫話劇，我現在連歌都出賣，希望能夠用不同的方法呢，將一分鐘的生命變成永恆。一分鐘就是新聞的生命，過了這一分鐘，下一分鐘的新聞就要掩蓋你了。所以我就說，新聞一定要跟文學文藝結合起來，才可以變成永恆。
另有60名香港記者最近出版一本名為《我是記者六四印記》的新書，該書編輯委員會委員、香港記者協會主席楊建興表示，30年來香港社會對六四有很多的扭曲，甚至將事件講成是屠殺解放軍，他覺得很離譜，希望透過這本書重新整理過去30年的歷史。執行編輯張傑鳳就表示，編委會邀請過100名新聞工作者參與出版計劃，最終有60人答應以文字或者影片作記錄。他形容作者用真名毫不簡單，但是他們都是用真名說真話。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六四事件三十周年纪念晚会星期二在台北举行，台湾副总统陈建仁首次出席这项活动，并呼吁中共当局勇于承认错误，平反六四民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副总统陈建仁星期二六月四号在纪念六四事件三十周年晚会上面表示，他带着沉痛的心情出席，并且呼吁中共当局勇于承认错误，平反六四民运，
并即刻停止对人权的迫害，让未来中国人民也和台湾人民一样享有自由民主人权的生活。
陈建仁说并即刻停止对人权的迫害，比未来中国人民亦都同台湾人民一样享有自由民主人权的生活。陈建仁仲话历史是一面镜子，令人反省过去，惕励将来，但是现时的中国年轻人对于八九年发生的悲剧并没有印象，历史记忆完全遭受到抹灭，这些是相当可悲的事情。身兼总统府人权咨询委员会召集人的陈建仁副总统仲提醒台湾亦都要珍惜这几十年来得之不易的民主和自由，只有2300万台湾人民展现决心，以具体行动强化民主防卫机制，作为华人世界唯一民主灯塔的台湾，才能够持续在民主的道路上面稳健前行。这次是台湾副总统首次出席六四纪念晚会，台湾总统蔡英文近来亦都罕见咁样两次接见来访的中国民运人士，六四事件亲历者同研究者吴仁华对美国之音话：六四事件三十周年的纪念活动获得了台湾政府空前的关注，台湾数十个公民团体星期二在台北自由广场联合举行一场名为《记忆抵抗中国六四事件三十周年》的纪念晚会，希望唤起世人对六四屠杀的记忆，声援中国香港自六四以来争取民主的抗争，并且提醒台湾人民守护得来不易的民主生活的方式。在台湾寻求政治庇护的陆生李家宝现身晚会接受媒体采访表示，大多数中国人受限互联网的封锁，确实不是那么清楚六四的详细的情况。
但是就是说一般来讲的话，是只要是有海外背景的这样的一些就是留学生朋友，他们对于六四实际上都是有了解的。
李家宝说，但是一般来讲，只要有海外背景的留学生朋友，他们实际上对六四都有了解，但是中共的打压使得他们不敢去面对三十年前天安门广场上面所发生的真相。李家宝还指出，大多数中国人内心或多或少都知道民主是什么，面对中国目前的情况，大家亦都知道哪个地方不对，但是想要探求的时候就会碰到中国政府设下的一道墙，并且告诉人民知政府永远是对的，错误的永远是人民的那一面。但是事实是不是这样呢？星期二较早时，台湾总统蔡英文走访高雄公庙接受媒体询问的时候表示，三十年后的六四令人格外地感受到台湾自由民主的可贵，亦都希望北京当局对于六四能够展现出一种反省进步的姿态。蔡英文还透过面书指出，一个国家文明与否端视于政府如何对待人民，如何对待过去的错误。今年是六四三十周年，全世界的焦点都在关注当年天安门前上千名青年失去宝贵生命的真相，以及目前中国对香港自由的侵蚀。台湾在野党国民党发布新闻稿指出，历史事实不容抹杀，历史真相不容践踏，当时活动参与者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和诉求应被当局肯定和重视，无论何时何地唯有诚实面对历史，并且被民间诉求真实呈现，才能够抚平过去的伤痛，共同迈向更好的未来。这场六四纪念晚会的主办单位华人民主书院仲尝试邀请有意参选下届总统的台湾朝野人士出席并且发表讲话，结果只有前行政院长赖清德表示同意，其他人士不是联系不上就是不愿意出席。以上是美国之音张永泰台北的报道。
北京当局对美台近来一系列双边关系增温的措施发出警告，指称美国频频打台湾牌是在度玩火，意图以台制华，严重危害台海和平。专家说，特朗普政府正在将对台政策与中国分开，美台关系只是朝正常方向发展，不再好像以往一样受中国因素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由于今年是台湾关系法40周年，华盛顿近来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与台湾的关系。分析人士认为，这个不单只是为反映美台关系40年来台湾民主化的转变，亦是因为自从民进党蔡英文政府上台后，北京不断加大对台湾的外交、经济和军事压力。美国认为中国正在改变现状，因而引据台湾关系法加强对台湾的支持。台湾关系法条文说，任何对台湾人民经济安全的威胁都会被美国视为严重关切。在上个周末，台湾外交部宣布将处理对美事务代表机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改名为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并主动公开台湾国安会秘书长李大为5月中访美时曾经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国安顾问博尔顿会面。不单止是这样，李大为亦同美国官员共同会见台湾邦交国的政府官员，而当时台湾邦交国帕劳和马绍尔群岛的总理正在华盛顿访问。台湾政府认为这个改变40年惯例的做法意义非凡，政治学者亦都说，如果不是美国同意，台湾无法单方面做这些改变，这个显示美台关系正在朝着正常方向迈进。美国密西根大学政治研究所学者陈芳如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美国政治圈有一派认为美台关系的改善应该加快步调，但是亦有一派希望谨慎而行，不要过于挑战美国的中国政策，但是无论进展快慢，可以确定的就是美台关系正在逐步正常化。陈芳如亦认为，之所以有这种发展，亦同目前台湾政府的战略与美国外交战略吻合有关。他说非常重要的因素是目前台湾整个大外交战略是有共同之处。他说如果台湾未呼应美国的印太战略，或者政策上亲中或者贴向中国，美国不会在对台政策上正常化，因为美国目前还是认可台湾政府的大方向。前荷兰外交官韦杰里亦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对蔡英文政府维持现状的政策感到满意，所以正在逐步改善与台湾的关系。但是蔡英文维持的现状是什么？他说台湾自己对现状的定义就是，台湾现在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自己选自己的总统，亦有自己的军队和外交部，这个就是现状，不是其他国家例如北京所定义的现状。他说正是因为美国对台湾方面的政策感到满意，所以大家就看到美国国会有支持台湾的台湾旅行法和台湾保证法，特朗普政府对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做法，所以美国现在对支持台湾更为积极，是因为蔡英文采取的政策。不过他说很少人看到这个两者之间的联系。此外，中国对台湾的威胁也是美国关切。韦杰里认为这个亦是最近美国采取进一步动作支持台湾的原因，包括博尔顿与李大为的见面以及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的改名。他相信未来还会看到更多类似的措施。韦杰里还提到，不单止是美国，连欧洲国家亦比以往更加支持台湾。过去两个星期来，已经有很多国家为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发声，包括日本、印度、英国、法国和德国等。他说对于确保台湾长期自由民主生存来讲，维持与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实质关系非常重要，尤其是与台湾一样长期受到巨大的共产邻国、前苏联威胁的东欧国家，对于台湾的处境更容易产生共鸣。他说当他和他的波兰朋友、捷克朋友交谈时，他们都会说是啊，他们很清楚被巨大邻国威胁的感觉。中国政府已经表明坚决反对美台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在上星期，包括外交部、国台办和国防部连接4日都对近来美台关系进展公开表态。国防部发言人吴谦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的表态警告意味浓厚。吴谦说，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美国最近频频打台湾牌，企图以台制华，美方的一系列举动是在度玩火，严重危害中美两国两军发展，严重危害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对于美国国会正在审议中并且已经在五月初通过众议院表决的台湾保证法，吴谦更加直言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的命运不容他人保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